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在这一季的讲道里面是透过撒母耳记上下来到去研习大卫的生平。在这个扫罗王他去世之后，大卫成为这个以色列的皇帝。不过当时他还未是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皇帝，只是呢这个大犹大和这个便雅悯支派而已。直至到一段时间之后，他才成为以色列全国的皇帝。他被立为王以后，他本着上帝和他所立的约，履行这个以色列王的职责，向全国人民秉公行义。因此他蒙上帝的祝福，众民亦都过着蒙福的生活。等到大卫犯了奸淫和谋杀罪之后，因为他自己在律法上面的松弛，他不能够是秉公立法，他不能够凭着上帝所差派的或者所给的这个的法律来到去治理以色列国。所以呢，就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家庭，在他的国家里面，不法的事就层出不穷了。在大卫的家中所发生的头一件事，就是他的大儿子这个王储暗恋乱伦的丑闻。暗恋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名叫叉玛，非常美丽，好靓女。暗恋恋慕佢，恋慕叉玛，圣经话呢忧急成病。暗恋亦都有一个嘅堂兄弟，系呢个大卫嗰个嘅哥哥嘅仔，叫做约拿达。约拿达为人极其奸狡，约拿达替呢个暗恋设下呢个嘅恶谋，教佢诈病嚟到引诱叉玛到佢嘅房间去服侍佢，喺当中仲强奸咗他玛添。事后他玛无奈就想留喺呢个暗恋嘅身边，因为一个闺女失去贞操又未结婚系好羞耻嘅事。但系暗恋喺占咗佢便宜之后，却变成憎恨佢。甚至吩咐这个仆人要将他赶走，令他玛呢极其蒙羞。暗恋这种的兽性行为，让我们看到爱情与情欲的分别。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节话暗恋爱他玛，但是暗恋起初对他玛的不是爱，而是情欲而已。因为情欲是不能够等待的，所以暗恋要设法尽快得到他玛。但是当他的欲望得到满足之后，所谓的爱就变成憎恨仇恨了。第十五节的上半节话，随后暗恋极其恨他玛，恨到点呢？下半节十五节的下半节话，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情欲与真爱的分别就是，情欲是不能够等待，但是真爱是可以等待的。情欲是自私的，真爱是利他人，愿意别人得到好处的。从暗恋的行为，我们看到情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恋慕美色，是一种渐进式来的，越来越厉害，继而呢侵入人的生命。暗恋为他玛忧急成病。当这个暗恋思想上的第一道防线它失守的时候，就很容易进入第二个的阶段，就有所行动，为要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 我哋都系生活喺呢个温哥华呢个大城市里面。好难避免情欲物质嘅试探引诱。但系我哋要谨记，当情欲嘅试探嚟到敲我哋门嘅时候，我哋有责任将之摒诸门外。有人比喻情欲好似一个讨饭嘅人，一个乞衣。如果你对佢好，佢会再嚟㗎喎。我哋喺教会嚟到去侍奉嘅时候，我相信严牧师，我 Pastor Andy, 甚至乎 Pastor Christina, 都遇过咁嘅情况，Louis, 佢都遇过咁嘅情况。我哋耐唔耐都有人嚟到去敲门，嚟到去攞一啲嘅食物，其实佢哋最想嘅係攞金钱。倘若我哋对佢哋好嘅时候会返嚟嘅。我呢就遇过一个人返嚟三四次。我呢仲带佢去到呢个嘅附近Willingdon 街嗰度嘅 Safeway, 买咗两三次嘢。佢仍然呢都继续返嚟。呢个唔系我唔想去帮佢。我系十分乐意嘅去帮佢。但系呢度嗰个比喻就话如果你对一个讨饭嘅人好嘅时候佢会再返嚟。并且呢会带多几个朋友嚟添。圣经是一本很实际的书，教我们要逃避引诱。所以对付情欲的第一步就是要逃避，要赶快的离开。使徒保罗教导学生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一般人认为逃避是懦弱的行为，但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愚昧的行为。智慧人明白，当试探引诱来到的时候，要在意志上面命令自己要胜过，话给自己听，前面是有危险的，能够临危立马才是勇敢的表现。倘若思想的防御机制失守的时候，引诱就会进到去我们的情欲层面。我曾经讲过，大家都知道，面对试探引诱不是犯罪，但是容让试探引诱撩起我们的情欲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会犯罪。正如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箴言六章二十五至到二十六节话，你心中不要恋慕妓女的美色，也不要被她眼皮勾引，因为妓女使人只剩一块饼，即是说失去你的财富，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即是说会失去你的生命。不逃避试探引诱，不抗拒情欲的罪，不单止叫人失去这个资财，更严重的是损害了宝贵的生命。暗恋强奸他玛这件事，是在大卫家中所发生的头一件使到大卫痛心疾首的事。暗恋固然要负责全部的事情所发生的责任，但是大卫亦难辨其咎。当暗恋在床上诈病的时候，大卫曾经亲自去睇过佢，佢竟然未查出个仔原来系喺度诈病呃紧佢。暗恋向父亲要求派妹妹到佢嘅屋企嚟到预备食物，其实吩咐皇宫里边嘅侍从嚟到去预备咪得啦，使乜个妹嚟到去做呢？暗恋嘅要求，如果大家再读的时候，你就睇见有啲唔寻常。不过大卫冇详细过问就批准咗。大卫嘅允许就讲出大卫嗰个嘅心灵已经失却咗，失去咗一个敏锐嘅感觉。因而好容易受骗。这个自然系犯罪，系大卫犯罪之后所带嚟嘅一个负面影响。大卫的迟钝表现亦在他处理暗恋这个丑闻事中 流露出来。当他听到暗恋强奸了他玛之后，他极其发怒。但是除了发怒之外，第二节说啊，他没有采取到任何行动。按照上帝的律法，利未记十八章，凡是犯了乱伦的人都必须从民众中剪除。但是大卫并未伸张公义，只是发了一阵脾气而已。另外一本的中文圣经翻译本，吕振中译本，大家好少听的，而牧师就知道了，吕振中译本在就甚发怒之后这句的说话还有多两句说话，就是大卫却没有使他儿子暗恋的心伤痛，因为他爱他是自己的长子。这两句说话就讲出大卫只是发怒而没有行动那个原因，他爱这个的长子王储暗恋还多过爱他那个的女。可能大卫在盛怒之下是想要以公义来到去对付暗恋的恶行的，但是骨肉亲情令他不忍心将这个长子王储绳之于法。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大卫自己亦都曾经犯过类似咁嘅罪行，就是他同拔士巴来到犯奸淫，因此削弱咗佢嗰个嘅道德威信、爸爸嘅尊严，令佢唔能够惩罚暗恋。试想一下，好可能如果佢去惩罚暗恋嘅时候，暗恋会驳佢嘴。哎，你之前你都是这样犯过错，那你又怎样呢？无论怎样，大卫废弃了上帝的公义，又怎能够按律法来到去治家和治国呢？因为大卫管教儿女失当，没有合理地处置暗恋那个的恶行，所以在他家里发生了另外一个儿女之间的悲剧，就是他的弟弟阿沙龙看见爸爸没有采取行动，于是这个弟弟阿沙龙就设计去杀死暗恋，以报他玛他亲生妹妹被侮辱的罪。事情是在两年后发生的，详细情形呢记载在这个十三章二十三至三十三节，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没有读出来。大卫因为一时松懈，看见拔士巴沐浴，不愿意即时逃避赶快离开，令到意志防御机制失守，让眼目的情欲继续引诱拖带自己，最后在肉体上面犯了这个情欲的罪，奸淫杀人，结果害己害人还害埋下一代添。没错，上帝赦免了大卫的罪，但是大卫仍然要承受犯罪带来的负面的后果。箴言四章三十二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相信圣经作者将今日这个经文撒母耳记下十三章记载在大卫犯罪之后，其实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就是记载大卫所犯的罪，即换个讲，大卫犯罪之后这个圣经作者即时去记载十三章这个暗恋的丑闻阿沙龙去杀害哥哥的这个的事迹，目的是要警戒我们，要以大卫的行为来到和他的遭遇作为我们信徒的尴尬。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说，这样勉励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求圣灵帮助我们谨慎自守，敬虔度日。大卫他确实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他在家中那个的表现和儿女之间那个的关系实在是差强人意。我想起大卫，或者亦都联想到好像今时今日很多缺席父亲 absentee fathers 一样，跟家人感情是没有联系的，不了解儿女的情况，不知道儿女的需要，家庭缺乏了爱或者这种这样的关系，所以就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这种的或者这类的缺席父亲 absentee father， 终日在外面忙碌赚钱，以为找到家用就是尽了做父亲的责任，爱锡啲仔女啦，因为佢哋做到疲累，翻到屋企就摊喺梳化度，打开电视，好少同儿女嚟到去沟通。有统计数字指出，喺北美洲，一个爸爸平均每日只用8分钟同孩子同仔女倾谈。另外一个嘅调查结果显示，喺北美洲长大嘅细路仔，差不多有一半在他们成长的期间是没有了爸爸的照顾。所以我特别欣赏那些单亲妈妈无兼父职，用心带大的儿女，真是不简单。而那些单亲的爸爸又怎样呢？他们放了工还煮饭做家务，实在不说得，是值得我们的敬佩。在大卫家中两个的悲剧的成因之一，就是大卫教养儿女的方法。很明显，大卫他纵容儿女，儿女任意妄为，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做就去做。好像多年前这个 Nike 运动鞋那个的口号 Just do it， 好像在今时今日纵容家庭里面，我们举一些例子，可能细路仔诈病就可以不用翻学，或者呢诈头痛就可以呢不用收拾那个房间，叫他去帮助做家务就甚至呢是发脾气。父母为了避免麻烦，不想直斥其非，令到家嘈屋闭，于是不出声了。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家规形同虚设，父母缺乏权威，得不到尊重，人际关系疏离，到有事发生时已经太迟了。我盼望本纳比众恩堂每个人的家庭都能够有个这样的决定，就是我们要按着上帝的心意来到去建立家庭，让我们家庭成为我们自己和下一代的得到爱的中心。两日前，美国小学校园枪击案件令到全世界感到震惊。有20个6至7岁的一年班小学生和他们的老师被杀。这个总统奥巴马上电视讲话的时候，他都情绪激动，流出眼泪。讲到他自己其实和其他的父母亲一样，他自己回到去屋企的时候，会更加会爱锡他两个的女儿，跟他们讲我爱你 ,I love you,我很高兴我们是一家人 ,I'm glad we are family。我希望我们不会只是等到悲剧发生之后才会有种这样的醒觉，来到向我们的家人来到去表达我们彼此的爱护，我们彼此的关怀。但愿我们不要只是在这个物质享受方面建立我们家人那个的关系，我们不要等到有悲剧发生的时候，或者有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才去知道原来儿女是上帝 赐俾我哋宝贵嘅产业，我哋要为儿女嚟到去感谢上帝。不过我身为爸爸，我都明白嘅。当我哋好疲倦，仔女又唔听话嘅时候，有时真系唔系咁容易表达我哋对佢哋嘅爱。所以我祈求上帝嚟到去感动大家嘅儿女，同你哋做父母嘅嚟到去合作。唔好觉得父母系奉旨要锡仔女、养育仔女。当佢哋有好嘅态度，并体谅你哋做父母系爱锡佢哋嘅时候，父母就更加容易能够表达对佢哋嘅关怀。我哋要凭上帝嗰个嘅教导嚟到去建立家庭，让家庭成为我哋众人得到爱嘅地方。咁样唔单止系只系喺言语上嚟到去表达爱意，而喺行为上亦都能够去实践出嚟。我哋中国人系比较含蓄一啲嘅，我哋咧好少系揽揽石石。其实揽揽石石亦都系有佢嘅好处嘅。嚟到去唔单止系以物质以嗰个嘅言语而喺行动上面确实嚟到去表达我哋爱嘅心声。我哋亦都应该留下啲时间嚟到俾屋企人大家倾下偈，了解下对方生活嘅情况同佢哋所面对嘅困难，去认识知道佢哋嘅感受，以从旁嚟到去提供呢个嘅帮助。特别喺呢个嘅圣诞期间，但愿我哋都能够咁样做到。我做年青人嘅时候曾经当屋企呢系酒店，可能你都会系咁样。约晒啲朋友出街去玩，玩到攰啦先至返屋企食饭瞓觉。今日自己仔女大晒啦，师母同我都系空巢人士。而家先至到明白原来嗰陣时父母等我同哥哥佢哋返屋企是等到呢颈都长晒。我哋除咗要下定决心要以家庭为我哋众人得到爱嘅中心之外，我哋做父母嘅亦都呢是要有积极嘅管教。原来管教亦都系爱嘅表现嚟嘅。箴言十三章廿四节话，痛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我哋仲要学校我哋在天上嘅父。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咁样话，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原来管教亦都系爱嘅表现。结果系点呢？箴言廿九章十七节话，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即是平安咁解，个心得着安慰咁解，也使你的心里喜乐。喺管教上，父母必然要根据圣经嘅教导定下规例作为呢个嘅界限，防止孩子佢犯错。不过规例并唔系呢个建立家庭最重要嘅基础。建立家庭最重要嘅基础仲系上帝嘅爱。藉着上帝的爱，我们能够彼此的关怀，互相的勉励，互相的扶持。我们在座当中已经是有些升级了，做了阿公、阿婆、阿爷、阿嫲。不过还有年轻人在我们当中未结婚的，或者是结婚没多久儿女还小的。随着孩子年纪越大，在积极管教上，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咨询他们的意见，跟他们商量沟通，一起订立这个的规例。父母也可以给意见，引导孩子，教导他们怎样可以来到改善他们的行为，也都给他们知道父母对他们的期望，希望他们成为何等样的人。当我们儿女小的时候，师母和我每晚都会同佢哋咧嚟到去读圣经去祈祷啦。大咗嘅时候，因为佢哋功课忙啦， 啊，或者咧有自己嘅世界啦。我哋咧就唔能够每晚都咁样做，啊，最多咧系每个星期啊做一次。啊，现在就更加困难啦，三个细路仔都唔喺屋企，咁所以点咧？系啊，所以咧就系每次啊，等佢哋翻屋企聚集嘅时候，咁咧就趁机嚟到有一啲嘅啊团契嘅时间，有啲读经祈祷嘅时间，啊嚟到去透过嗰啲嘅时间嚟到去增进翻维系翻啊我哋家人嗰个嘅感情，嗰、那个嘅啊喺上帝里边弟兄姊妹情。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儿女父母唔系净系家人嗰个嘅关系，而且咧仲系嗰个主里边弟兄姊妹嘅关系。啊，我同师母对仔女三个仔女只系一个期望嘅啫，就系佢哋要敬畏上帝，一生专心嘅去跟随上帝。如果佢哋做得到嘅话，佢哋就好可能唔会咁容易行差踏错。从大卫与暗恋嘅关系，我哋睇见有其父必有其子，亦睇到犯罪所带嚟，犯罪之后所带嚟嘅可怕后果。啊，边个能够使他玛心灵、身心灵能够康复呢？帮助佢得到家庭温暖，令佢再一次相信有人真系真心爱佢、关怀佢，而唔会将佢当作发泄情欲嘅对象呢？啊，呢啲咧都好似啊情绪四重奏嗰啲咁嘅啊商讨嘅题目，啊一啲嘅啊帮助嘅啊嗰啲嘅讨论题目。啊，究竟边个能够去对他玛话到我这里来，我能使你得安息？大家都知道，就是唯有耶稣基督先至能够。今早耶稣对我哋每一个人话：压伤的芦苇我不折断，将残的灯火我不吹灭。凡有重担创伤、哀痛孤寂嘅人，都可以到耶稣嗰度去。耶稣话：我能够医治你破碎嘅心灵，满足你内心嘅空虚，除去你蒙受嘅羞辱，使你身心灵得着痊愈。耶稣话：我能够用我嘅宝血洗净你一切嘅罪污，替你穿上洁白嘅衣袍。耶稣邀请你进到佢嘅大家庭里面，你唔会再被侵犯、被凌辱、被罪恶捆绑，因为耶稣能够释放你嘅身心灵，维护你嘅尊严，保守你嘅纯洁，俾你一个新嘅人生。喺我哋当中有会友、有弟兄姊妹啊，都经历过呢啲咁嘅医治，得到耶稣基督呢啲咁嘅恩惠。就算我哋系大人，啊，曾经同父母亲有个嫌隙，啊，曾经同父母亲有破裂关系，但是透过耶稣基督那个的爱、那个的恩惠，能够重新修补回这个关系，重新建立回这个关系。我们教会确实有这些这样的美好的见证。圣诞节快要来临，我们感谢上帝，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带给我们盼望、和平、喜乐以及仁爱。耶稣基督与天父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模范。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个是一个完全的榜样，让我们在这个圣诞期间再次思想到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之余，亦都去检讨一下我哋同家人嗰个嘅关系，学习圣父与圣子嘅样式，喺家庭、学校、社区嚟到去为耶稣基督发光，为主嚟到去做见证。今日呢首嘅回应诗就系话： 求主来住我心，让我们在这个圣诞期间，我们再一次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重新立志，和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也都和我们的家人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们唱这首回应诗。